各位听友好，中共对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渗透近日再度引发讨论。在2018年10月15日明镜编辑部第327期当中，明镜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采访龚小夏博士，龚小夏剖析了中共对美国意识形态的渗透问题。今天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邱玲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这场讨论。该节目文字稿收录在《明镜月刊》杂志第106期当中。邱玲女士，你好。
你好。
邱玲女士，这一期我们来谈谈中共对美国的意识形态的渗透，就从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中直接切入，他主要批评了哪些东西呢？
根据龚小夏的看法，彭斯主要批评的就是中国的大外宣计划。不过中国在美国媒体买广告，由崔天凯大使接受采访，这些都只是表面上的做法。实际上中国的渗透力已经涵盖出版、电视、网络各个面向。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也对美国媒体实行了非常强硬的措施。对于严厉批判中国的记者，中国可以取消签证，甚至骚扰和破坏家属。当然最典型的还是孔子学院。尽管美国现在已经有不少大学停办孔子学院，但拿了钱继续办的还是居多。
中宣部渗透美国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龚小夏女士认为，她的渗透已经影响了美国整整一代的人。是否真有这么严重？这样的评价是不是有些过度解读了呢？
龚小夏之所以认为中宣部的渗透很严重，是因为中国用的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中国和以前的苏联不同，苏联是野蛮的方式硬来，是静悄悄的影响力。中国不会一开始就表态不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念，而是宣称自己在寻找一种合适的发展模式。至于学术界、新闻界那些批评中国的人，中国会用一种悄然无声的方式让他们觉得中国的制度还不错，让他们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也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中国这样的模式可能是另一条道路。
如果说中宣部的渗透已经如此严重，那么彭斯先生的讲话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已经开始酝酿一个反制和遏制中宣部的战略呢？
根据龚小夏的看法，彭斯的讲话确实让许多人很受鼓舞。美国以前并没有注意到意识形态渗透这个问题，但现在已经开始注意到了，这是很重要的转折。大外宣实际上也是一种听略行为，已经对美国的一些基本国家利益产生很大影响。当然美国是艘大船，要转过来也是比较慢的。不过有些事情已经开始进行了，比方说有两家中国官媒必须被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如此一来他们就不能以媒体的身份活动。
美国用这样的方式因应中宣部的渗透有用吗？彭斯先生说这样的日子结束了，实际上是不是根本结束不了？
龚小夏认为美国这艘大船转得很慢是一定的。从麦卡锡时代以来，美国人就一直在讨论该怎么样保护自由，并且在保护自由的同时钳制专制国家的入侵。在新形态的全球化环境之下，这是一场自由和专制的搏斗，很多规矩都其实还没有定下来，也没有具体做法，但美国政府已经开始采取行动，这一点确实令人欣慰。
就目前情况看来，对于遏制和反击中国意识形态渗透的问题，美国国会的动作就只有考虑外国代理人这个法案，对彭斯的发言并没有太大响应。白宫方面后续会不会还有其他动作呢？
龚小夏认为，特朗普已表明中期选举后白宫人士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会如何继续推动中国政策还是得等中期选举后才能有所定论。目前看来，共和党保住参院的问题不大，但如果丢了众院，那就会有另一轮新的政治斗争。因此，还是得看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政府打算如何进一步采取反制措施。
好的，那就谢谢邱玲。
谢谢。
各位听友，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介绍到这里。以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